体认圣灵，第一课，接受圣灵，体认圣灵。这是我们第一次举办这样的圣灵研讨会，其本质非常简单。研讨会的主题是认识和体验圣灵，仅仅知道一些事情是不够的，还必须亲自体验圣灵。今天我们将看到这一切。你的手册里有很多信息。我从来没有在任何一个研讨会读完整本手册，看这次研讨会结果会怎么样。我不知道我会听到圣灵说什么，但会有很多信息。我们经常谈论圣灵，但与此同时，我们却没有在我们生命中给他应有的地位。因此，我们想指出其中的一些事情。我要告诉你们，我不知道是否应该告诉你们，因为这听起来不那么属灵，但我还是要告诉你们。这是我在参加一个标榜为圣灵聚会的会议时发现的。我坐在那里一边听一边想，这个会议除了没有圣灵，你叫它什么都行。实际上，他们应该称其为金钱会议，因为金钱是整个会议的主题。我的意思是，聚会开始时提到过两段经文，这是他们唯一一次提到圣灵，其余的时间都在讲钱，讲他们如何奉献，如何发财，基本上就是暗示他们如何通过奉献发了财，你也可以。就在那时，圣灵对我说，嘿，我需要一次真正的会议。很奇妙，前面有人在所谓布道，我坐在下面与圣灵在对话，但我并没有错过台上的人在说什么，我对此非常严肃。听着，我们必须远离金钱，他在扼杀基督教。如果你追求金钱，就不要信基督教，去找其他人，他们会带你走那条路，这是现状。我问圣灵，你要什么会议？什么时候要？他说，圣灵会议，马上就要。我说好的，我看了看日历，说5月18号怎么样？我们通常不会把会议定得这么紧，因为研讨会一般需要更多时间预备。我接着就给盖伊发短信，给每个人发短信说，我们需要在5月18日开这个研讨会。他们已经习惯了我这样的突然袭击行动。我坐在会场里等待休息时间，这样我就可以离开，而不会造成混乱。突然间，你知道，有时你里面突然有提问，但实际上是圣灵抛给了你一个问题，让你去搞清楚。我在想，今年的五旬节是哪一天？于是我在手机上查了一下，显示2024年五旬节是5月19号。我心想，很不错，我们将在今年五旬节前一天举行圣灵研讨会，非常应景。第一堂结束后，我离开了，没有参加完剩下的会议。在接下来的两周，所有这些信息就这样汇集在了一起。这就是这次会议的起源。就像我说的，将有很多信息，手册里全都是经文，就像我们其他研讨会的手册一样。我希望你们能够深入手册里面的每一处经文，默想圣经是开启你里面智慧和启示之灵的钥匙。你越默想经文，圣灵就越会揭示隐藏在经文中的真理。就像金子不会躺在地上，越深入挖掘，圣灵揭示的越多，显露的也就越多。既然你来了，我就假定你相信圣灵，相信它的存在，所以我们不会花太多时间来证明这一点。关于耶稣，我注意到一件事，他从不试图用任何外在手段去验证或证明自己说的每一句话，意思就是我说什么就是什么，基本上是这样。有时他可能会引用先知的话等，但他说得很直白，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我就是真理。我告诉你们的就是真理，信不信由你，你不相信就会自食其果， 这是事实，是道路。他用什么来证明自己说话是可信的呢？他通过行动来证明他说的话。他医治病人，赶出魔鬼，使死人复活。史密斯·威格尔斯沃斯说，有些人喜欢用希伯来语阅读圣经，有些人喜欢用希腊语阅读圣经。我喜欢用圣灵阅读圣经。你需要学习，这是其中的一部分。有很多事情圣灵在你学习之前无法传达给你，他可以向你揭示一些事情，但很多时候当你学习时，他会把这些碎片拼凑起来，所以学习很重要。本次会议是体认圣灵研讨会的第一部分，在接下来的一年左右，我非常肯定它会变成一个为期3天的研讨会，因为需要讨论的内容太多了，这次不会涵盖所有内容。但今天我们希望你做的是确保你认识它。如果你是一个耶稣信徒，确保你体验圣灵，确保你被圣灵充满，确保你了解与他同行所带来的好处。这就是今天的目的。不应该一味地诠释讲台信息。我对圣灵想要做的一些事情有自己的想法，我们拭目以待。对许多人来说，圣灵是神的神秘力量。对一些人来说，它只是一种没有实际应用的教义。圣灵的作用在每个真正的基督徒的生活中至关重要。神不能祝福无知的人。神说，我的民因无那样的认识而灭绝。人因为无知，没有接受神所揭示的真理。现在我们必须按照神命定的方式认识和体验圣灵。外面有很多东西被称为圣灵，但实际上并不是圣灵。我想说，大约 80% 的都是披着肉体的教义。我们要确保我们所做的是圣灵的作为。这不是为什么的问题。我的意思是，虽然我们在肉身中，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身体里，但我们不想凭肉体行事，我们想在灵里行事。我们会谈论这个。肉体有几层含义。比如说，等会儿大家基本上都回去午饭，那是肉体的事，不是灵的事。从这个意义上说，肉体有些好的方面，它让我们有体力在这里。当你的灵魂离开这个肉身时，你就不在这里了，你的身体对你也没有了意义。所以有肉体在起作用的一个方面。我说肉身，不是在说属魂的、属肉欲的部分，只是说你的身体，你用你的肉身来真正的促进神的荣耀。这有道理吗？如果你要用你的身体来彰显神的荣耀，圣经告诉我们理当将身体献上，当作圣别并讨神喜悦的活祭，也说要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以至于圣别。这就是指着我们的肉身。保罗说，如果我们要这样做，那么我们还必须知道如何痛击己身，叫身为奴。保罗说，我的身体必须顺服我，换句话说，我控制它，我不会让我的身体决定我要做什么。所以你必须学会让你的身体如何与神的灵一起工作。现在我们说的不是你的肉身，而是肉体方面，也就是人头脑中尚未更新的部分。本次讲座中的信息和实操旨在引导每一位信徒进入这种对圣灵的知识和经验。俗话说，有话无灵，人必甘苦；有灵无话，人会骄傲；有灵有话，你必成长。我们要为加速成长做好准备。一旦你了解了圣灵的目的和他如何做事，并且知道如何与他合作，这就是最大的收获。当你得到这些细微的调整， 你会发现在圣灵中行走对你来说是多么自然。因为作为信徒，在圣灵中行走是你的本能，像属魂之人那样在肉身中行走，对信徒反而很不自然。根据我们的手册目录，你会发现没有任何章节或流程之类的东西，我们只是去看看我们在哪里停下来，看看我们在哪里继续等等，然后看看圣灵想要从哪里继续下去。现在我想说的是，一旦这件事公之于众，我肯定会遭到一些反对，我已经习惯了。无论如何，阻力会让你变得强大。当我们问你想走多远时，大多数人都会说一直走，我想一直走到底。有人也对耶稣说过这种话，夫子，你无论往哪里去，我都要跟从你。他说，等等等等，先算算代价，因为这是有代价的。有人说，耶稣已经付了全部代价，现在我们无需付任何代价。但耶稣告诉要跟随的人计算代价。耶稣对他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这就是代价。你想在神的事上，在神的灵之事上走得越深，就得付出代价。代价的一种是生活方式的改变。人会说，我们拥有这一切全靠恩典。不错，恩典提供了这一切，现在你可以进去，向神展示你想用恩典做什么，你想走多远。恩典部分表明他给我们提供了资源去做要做的事。你必须意识到，如果这一切都是出于恩典，也就是说我们什么都不做，那么每个人都已经行走在那灵丰满的完全中了。事实是人们没有。我们看到有些人比其他人能更多行在灵里，受到更多灵的影响。这意味着他们做了一些事情，让神使用他们，或与他们合作，或不管是什么，但有些事情已经做了。这件事就是他们亲近神，所以神也亲近他们。亲近神可以表现在许多方面。首先，你必须消除阻碍你亲近神的障碍，这就是洁净，是圣灵对你自己生命的洁净。如果你聆听圣灵，圣灵会指出你需要摆脱的东西，我们马上就会看到这一点。以西结书给我们勾勒了这样一幅图画，我们可以在整本新约圣经中看到，圣灵有各种形式的充满，圣灵充满有各种不同的程度。不说圣灵的浸，圣灵充满与圣灵的浸不同。同样，这也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另一件事。47:1起，他带我回到殿门，涧水从殿的门槛下流出，往东流去。这水从栏下由殿的南边，在祭坛的南边往下流。他带我出北门，又领我从外边绕到朝东的外门。涧水从南边流出。那人手拿准绳往东出去的时候，量了1000肘，使我趟过水，水到怀子谷。他又量了1000肘，使我趟过水，水就到膝。他再量了1000肘，使我趟过水，水便到腰。他又量了1000肘，水便成了河，使我不能趟过。因为水势涨起，成为可浮的水，不可趟的河。他对我说，人子啊，你看见了吗？他就带我回到河边。我回到河边的时候，见在河这边与那边的岸上有极多的树木。注意水的深度。怀子谷，膝、腰、游泳。说到这里，请不要把它当成一种教条。我只是强调灵充满有不同的程度。你可以走在灵的不同深度，你甚至可以达到在它里面游泳的程度。 换句话说，被充满到溢出，丰盛自由。第八节，他对我说，这水往东方一带流出，下到亚拉巴，直到海，所发出来的水流入海时，海水就得医治。这河所到之处，凡滋生有生命的动物都必生活，并且这水到了那里，就有极多的鱼。海水得了医治，并且这河所到之处，百物都必生活。刚说到游泳，现在又提到鱼。耶稣告诉他的门徒们要做什么？得人的渔夫。当你得人的时候，就是在钓鱼。你钓的鱼是人，得人如得鱼，有道理吗？萨默尔博士说，还没有人达到过圣灵恩赐充满的深度。我们见过人做一些神奇的事，我们见过神迹，我们会说灵不同程度的充满和溢出，以及不同程度的在灵里行走和与灵同行。但就像萨默尔说的那样，其实最先提出这个的是约翰·卫斯理，他的说法略有不同，但本质上是一样的。尚未有人行在圣灵的丰满中，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去探索。现在危险就在这里，我相信这也是神希望我们把这个点带出来的原因。当人们不坚守圣经时，你总会注意到这一点。人们会在圣经中看到一些东西，他们会朝着那个方向前进，他们会想要它，但是他们不会坚守圣经，也不会去深度挖掘。当他们不遵行圣经，就会变得怪异，开始表现的怪异，开始做怪异的事情。现在让我告诉你，圣经记录过一些非常奇怪的事情。有人被神的灵打倒，又被神的灵提起来，没有人把他扶起来，是圣灵把他提起来。有一种翻译是圣灵拽着那人的头发把他拉了起来。现在想想看，圣灵抓住你的头发把你提起来，这听起来并不那么令人愉快。但如果圣灵这么做了，他不会伤害到你。因此有很多不寻常的事情，但有圣灵内住的人应该通过圣灵的充满、圣灵的影响和圣灵的能力来做事。我们知道这是真理，我们拥有他人没有的东西，我们应该能做出他人无法做到的事情。我真的相信这不是第一步，但的确是迈向神在整个基督身体中所要做事情的一步。我想说，基督教理当达到某种程度，我只是不喜欢这个词。但有一种类型的基督教，自从耶稣在世上行走以来，世上还没有出现过。人们在使徒行传看到一些雏形，有件事很有趣，人们总是说要回到使徒行传。不错，如果我们想看基督教历史的发展，我们需要回到起初。但同时要明白，圣经中的使徒行传并不是我们的目标，不是我们的终点站。如果意思是我们是使徒行传的续集，在第29章、30章等等，我能同意。要知道，耶稣在上十字架前，门徒们并没有完全明白神的救赎计划，他们与耶稣争论，不明白耶稣必须死而复活。彼得甚至拦阻耶稣的受死，说这事绝不会临到你。直到最后，当他准备舍弃自己，完成他来要做的工作时，门徒们仍然不明白，还在和他争论。他复活后派了很多见证人向他们报信，坟墓边的女人，以马忤斯的路上与耶稣同行的人等等。而曾经与他朝夕相处的使徒们仍然有不信。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确据将自己活活地显给使徒看，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 五旬节意味着五十，是在逾越节后的第五十天。五旬节前，他四十天之久向他们阐述分享天国的事情。想想看，他们与复活的基督坐在一起，他们可能无法将目光从他手臂、手和脚上的洞上移开。耶稣他坐在那里跟他们分享着信息，他再次离开时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却要等候父所应许的。耶稣离开后，门徒们只需等待十天。圣经说，他向基法显现，然后向十二使徒显现，后来一时向五百多弟兄显现。十天后，只有120人在房子的楼上聚集，不知道其他人怎么样了，是不是仍然与这120人一起同心合意、坚定持续的祷告。现在楼上只有120人，他已经进入了他们里面赐生命的灵在他们里面。他告诉过他们，你们却认识他，实际的灵，因他与你们同住，且要在你们里面。耶稣在世时从未对他们说过我在你们里面，他没有这么说，他说我与你们同在。然后耶稣说，现在我得走了，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因为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到你们这里来。如果我不去，就不能把圣灵送回来，如果我不把圣灵送回来，我就不能在你们里面。当我把他送回来，他就会在你里面。所以这些人所经历的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存在层次。现在圣灵能够在人里面引导他进入真理，这就是他的工作。他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所以我确信耶稣分享了对启示的理解，但如果你通读使徒行传，你看不到有很多这样的启示显明。我的意思是，使徒行传中的最大启示就是关于外邦人可以得救，还零星有些其他的，但他们没有完整的神学。他们不明白耶稣从死里复活时发生了什么，不明白在灵里重生和更新变化是怎么回事。这一切都是在14年后才有保罗带进来。使徒行传涵盖了大约30年时间，所以即使到了一半，保罗也没有真正得到启示和任何完整的信息。即便如此，当时也没多少人想听他说话，因为人们不信任他。我相信背后一定有人议论说，我们怎么知道保罗是不是真的？我们怎么知道他不是间谍，坐在这里稀释信息，改变信息？我的意思是，这正是法利赛人的完美计划，派一个间谍进来，让他变成某个人，传讲完全不同的福音，把整个事情搞得一团糟。所以圣灵必须向他们见证，保罗是真实的，他所经历的事情是真实的。由此可见，他们仍然没有领受保罗所启示的神学。彼得说，我们所亲爱的弟兄保罗，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也写了信给你们。他在一切的信上也都是讲论这些事。信中有些是难以明白的，那无学识不坚固的人曲解，如曲解其余的经书一样，就自取毁坏。所以即使在那个时候，其他使徒还是不太明白保罗当时所领受的。我想说的是，他们并没有完美的神学，他们是在体验神学，可以说是边走边写。他们学习聆听圣灵的声音，向圣灵学习，努力实践。但在使徒行传中，即使有，你也很少能看到有人像耶稣一样行，就算他们与耶稣走得最近。今天很多人认为使徒是特殊不同的人， 我们不可能有他们所拥有的东西等等。现在在五旬节派和灵恩派中间也有同样的思潮，人们只是不承认而已。我们的使徒是史密斯、威格尔斯沃斯和约翰莱克等人，我们认为他们很特别，他们与众不同，他们拥有我们所没有的东西。我们和那些相信所有使徒或使徒职分在最后一位使徒去世时就结束的人没有什么不同。在他们看来，那是耶稣的门徒。今天有使徒，有耶稣的门徒，是有要求，可以这么说。关于如何看使徒行传，首先在我们能够超越使徒行传之前，我们必须先看使徒行传。所以我不是说要把使徒行传丢到一边，我的意思是不要把使徒行传当作最终结果。换句话说，我们应该通过使徒行传更接近书信中教会的经历，尤其是以弗所书中所描述的是以弗所书，不仅仅是以弗所人。以弗所书是写给以弗所人的，目的是让以弗所的信徒们走得更远，成为他们应该成为的人。当时的以弗所信徒有伟大的教会，但在30年内，这个伟大的教会已经变成耶稣有所责备的对象。他对以弗所教会说了一些严厉的话，所以一个教会可以发展得很好，然后可能会退步。所以我们借着这个集训看看圣经如何说到圣灵在我们里面的生活和行走。如果我们今天能达到这一点，你就有足够的弹药。我们将有很多信息，基本都在手册里，可以回顾，期待这些会继续推动你走向神一直希望在地上出现的基督信仰目标，那就是一致外表、言行举止和生活都像耶稣的信徒大军。约珥书2:21起，地徒啊，不要惧怕，要欢喜快乐，因为耶和华行了大事。田野的走兽啊，不要惧怕，因为旷野的草场发青，树木结果，无花果树、葡萄树也都效力。西安的子女啊，你们要因耶和华你们的神欢喜快乐，因他赐给你们公义的秋雨，为你们降下甘霖，就是秋雨、春雨和起初的时节一样。禾场必满了谷子，酒榨与油榨必盈溢新酒和新油。我打发到你们中间的大军队，就是群蝗、舔蝗、毁蝗、剪蝗，那些年所吃的，我要补还你们。你们必多吃而得饱足，就赞美那奇妙对待你们之耶和华你们神的名。我的百姓必永不羞愧。你们必知道我是在以色列中间，又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在我以外并无别神，我的百姓必永不羞愧。注意，他一直在说永不羞愧这句话。在与当今的基督徒打交道时，基督徒感到羞愧是我们遇到的最大问题之一。神说他的民永远不会感到羞愧，这意味着我们的行动不是神希望我们行在其中的。我不是说这一切都没有好处，也不是要废除它，我是说我们还没有达成神所要完成的地步。如果我们要像耶稣一样，神说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耶稣作为神的话已经回到了神身边，因此他完成了神派他去做的事，已经完成了。那么也许我们不能去神身边，直到我们完成我们被派去做的事。因为我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而长存的话。 28节起，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在一切属肉体的人身上。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你们的青年人要见异象。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在我的奴仆和婢女身上。在天上地上，我要显出奇事，有血有火有烟柱。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来到以前，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那时凡呼求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因为照耶和华所说的，在锡安山，在耶路撒冷必有逃脱的人，在余剩的人中必有耶和华所招的。撒加利亚书10:1，当春雨的时候，你们要向发闪电的耶和华求雨，他必给人降下配雨。注意，在下早场雨的时候求雨，然后神降下配雨，使个人的田地生长菜蔬。雅各书5:7，所以弟兄们，你们要恒忍，直到主的来临。看哪，农夫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如此恒忍，直到得了秋雨春雨。你们也当恒忍，坚固你们的心，因为主的来临近了。雅各说，主的来临近了，你们中间有多少人知道这日子更近了？你们晓得这日期，现在就是你们该睡醒的时刻了。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罗马书5:20下，只是罪在那里增多，恩典就更洋溢了。为什么要把这节经文放在这里？环顾四周，世界似乎更加黑暗，但世界越黑暗，我们的光芒就越明亮，我们更容易被发现。如果我们的生活黑暗，就不容易被区分出来。耶稣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就荣耀你们在诸天之上的父。我们让光闪耀出来的方式，是在人们面前做好事，这样他们才能真正看到我们的善行，并荣耀我们在天上的父。现在我们要讨论灵近，我并不想引起争议，尽管这肯定会发生。我们想谈谈这个多年来一直被忽视但仍然存在的事情。很多事情不会因为我们不谈论就不存在，它可能仍然存在于一些人的身上。许多人来自我们所谓的主流教派教会，相信终止论的教会认为没有这回事。有些教会相信当人重生时就受了圣灵的浸，那就是圣灵的浸。这就是我们在这里讨论该问题的原因之一。使徒行传19:1-7，亚波罗在哥林多的时候，保罗经过上边一带地方，就来到以弗所，遇见几位门徒，问他们说，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他们对他说，我们连有圣灵都没有听说过。保罗说，这样你们受的是什么浸？他们说，是约翰的浸。保罗就说，约翰所施的是悔改的浸，告诉百姓当信入那在他以后来的，就是耶稣。他们听了就进入主耶稣的名里，保罗给他们按手，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说方言，又说预言，一共约有12人。这段经文中有几个值得注意的点。我们要从结尾开始看。经文说，当保罗按手在他们身上时，圣灵就降临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说方言，说预言。所以圣灵是通过使徒按手赐给他们的。我先把这个抛出来，稍后再看。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哥林多前书12中的特定圣灵恩赐是通过按手而赐予的。 只有圣灵这独一的恩赐可以通过按手传赐。换句话说，信徒按手在相信接受的人身上，他们会接受圣灵，并在圣灵中受洗，然后他们像往常一样会说方言或说预言，这是一个方面。我们稍后会再讨论这个问题。这里说圣灵通过使徒保罗的按手被赐予，或者说被释放给他们。有人说，当你重生时，你就得到了灵浸。当你重生时，你接受了一个灵的浸，所以是灵的施洗。注意看这里保罗的问话，他问那些人，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如果一个人在信的时候接受了圣灵，有人说那就代表了重生，接受了圣灵就代表了重生。既然这样，那么为什么保罗还会问，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因为信了就接受了圣灵，这应该是自动产生的结果。保罗没有必要再去多此一问，所以这表明保罗所指的受圣灵不同于重生。你可以从灵而生，然后你受圣灵的浸，有各种各样的浸，其实它的本质很简单。每当你遇到浸的问题，你只要搞清楚谁是施浸者，谁是受浸者，以及受浸归入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耶稣用圣灵为我们施浸，然后圣灵把我们浸入基督的身体。这里有圣灵浸，有水浸。耶稣从来没有用水给任何人洗礼。保罗说，我感谢神，除了基利斯布并该有以外，我没有浸过你们一个人，免得有人说你们是浸入我的名里。我也浸过斯蒂凡家，此外浸过别人没有，我就记不得了。基督差遣我，原不是为施浸，乃是为传福音。我提起这件事的唯一原因，是我想让你们意识到两件主要的事情。圣灵通过信徒按手赐予，这是一种方式。作为神的孩子，圣灵被赐予神的孩子。我们会继续往下看这些经文。但是，只有当我们是神的孩子，并向他要求圣灵时，圣灵才会居住在我们里面，对吗？天父会将圣灵赐给任何向他求要的人，也就是他的孩子们。圣灵确实有说，天上的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因此，按照耶稣希望的方式接受圣灵，我们必须首先重生，必须从圣灵而生。然后，我们请求圣灵以一种从我们满意的方式赐予我们。今天我们也将讨论这些，包括受圣灵浸等相关信息，所以这两者是有区别的。首先，圣灵可以通过人释放给另一个人，但如果你是神的孩子，你也可以向他请求。天父很乐意把圣灵赐给你，因为你是神的孩子，但世人不认识圣灵，所以不能领受圣灵。不只是人，还有属魂的人。哥林多前书二章十四节说，然而属魂的人不领受神的灵的事，因他以这些事为愚拙。这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与你们同住，且要在你们里面。现在来看世人不见他的这个见字，见也就是看，这个词在圣经里贯穿始终。每当圣经中出现有人说看的时候，基本都是指着圣灵的看见。如果是一个瞎子，耶稣按手让他重见光明，那是指外面物质的看见。但圣经中其他所有的看，我说几乎所有，是因为我不知道有什么例外。举个例子，耶稣说，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 那个不是外面的眼睛看见，而是里面的感知。有人认为耶稣四处走动都是凭着见异象而行，那不是他运作的方式。他感知到天父要做的事情，然后他就去做，因为他只做他知道天父要做的事。当他看一个病人，他会认为他的天父会医治那个人，所以他就去医治那个人。这不是异象的趋势。我不是说我没有异象，在看到异象之前，我什么也做不了。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我相信这也是神赐予我们这个，不仅在今天，而且几乎作为高潮，或至少是下一个阶段，或下一步让我们分享的原因之一。当我起始寻找时，特别是在关于属天医治方面，周围有很多不可侵犯的堡垒，我们开始揭穿这些事物，研究它们，杀死圣牛等所有这些东西。当时阻止人们真正走出去为服侍人的主要禁忌之一是，你必须被圣灵引导才能去做这件事。有些人认为自己必须被引导才能去做，我相信当你去做，你就是在被神引导。不是说我坐着等待某事，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就没有被圣灵引导。因为耶稣说，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也就是说，如果我要被灵引导，就要听从耶稣的话语，做他吩咐我去做的事。圣灵与耶稣的话协同做工，所以当我遵从耶稣的话语，我就是被灵引导。出于特殊需要，那灵可以引导你在某些时候做某些事情，我们倾向于称之为特殊引导。这不是我们要日常遵循的引导。有人拿出罗马书八章第十四节说，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这是真的，但请阅读整个上下文。经文不是在说你被引导去医治病人，是你要被神的灵引导去杀死制止肉体的行为。灵总是引导你杀死肉体的行为。问题是，人们单独把这段经文拿出来说，我们凡事必须被灵引导。不，你不必等待引导，现在你的本性是圣灵的本性。当你想做某事时，这甚至不是你。我不想打破你的幻想，但你没有那么属灵。我的意思是，当你渴望做那些事情时，甚至不是你发起的愿望，因为乃是神为着他的美意在你们里面运行，使你们立志并行事。是神将愿意的心放在了那里面。所以当你真的认为自己想这么做的时候，是因为他已经在你心里动工，试图引导你，让你走出去。每当我们谈论一种世界还没有见过的基督教类型时，我都会这么说。我花了很多时间研究使徒书信，当然还有福音书，观察耶稣如何生活。耶稣是一个在地上道成肉身的人，但他撇下他所有的神性，换句话说，他弃用了，他没有以神的名义做任何事。他作为一个有肉身的人，做了有神的灵通过他的肉身要做的事，他做到了。他的生活为我们应该如何生活树立了榜样。也许你们没有看见，圣经提及耶稣最著名的事件是他说话带有权威，没有谈论他的长相、穿着，没有那些。如果他做了今天人们所做的事情，人们把他们所做的说成显灵。耶稣是神的灵充满居住在他里面的人，如果耶稣也是那么做的，那个情景本应被记录下来，为什么没有？因为他会显得如此怪异，引人侧目。他向我们展示的是一个有神的灵内住的人应该如何行走，充满圣灵做附加的事。绝大部分情况下，他不会显得怪异，他没有搞得人们东倒西歪或一片片跌倒。 我不反对人因神的大能倒下，你可以倒，但人会倒下的最大原因是自己不习惯完全体验它，通常就是这样。这不是唯一的原因。如果你倒下，我们不论断你。有人问我为什么知道，就像我经常说的，孩子们都爱他，孩子们不喜欢奇怪的人，他们会在后面对他们指指点点，然后跑开。耶稣没有这样做，他说，把小孩子们带到我这里来，他们来了，他祝福了他们。我们必须记住，耶稣行走在灵的丰满中，灵的果实不断从他显现出来。作为灵的果实，加拉太书五章22到23节没有提到任何这些跌倒之类的事。灵的果子与灵的本性、性情有关，所以灵的果实与培养性格有关，也与拥有基督的心和心思的灵有关，两者并驾齐驱。心思的灵是灵果实的行动，换句话说，心思的灵与灵的果实一致，因此仁爱、喜乐、和平、忍耐、良善、节制、温柔、信实，所有这些都是那灵的丰盛，并且在耶稣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并不是说你来参加服事，你想放松，想得到祝福，无论发生什么事，跌倒、抽筋，什么都行，但不要总是把它归因于圣灵，因为大部分都是肉体的表现。是，有些地方需要让人们挣脱束缚，其中一部分可以是让他们获得自由。但如果他们每个星期天都来重复一遍，那么他们是否真的获得了自由？如果他们必须回来，周而复始做同样的事情，那么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假设。我们回来时会再谈到这些。但我希望你掌握《使徒行传》19章中的两件事。第一，圣灵被赐予，唯一提到的按手所赐的礼物是圣灵的浸。第二，从灵而生和受圣灵的浸是有区别的，这是两件不同的事情，他们可以非常接近。你可以让一个人重生，马上让他们圣灵满意，砰砰砰。你不必像当时门徒那样必须等待十天，你不必等待那个时期，但他们是两个独立且连续的事件，这有意义吗？因此，如果你收到了一个但没有收到另一个，则需要采取另一个步骤。阿门。你说，我怎么知道我是否收到了？我们会讨论这个问题，以后再讨论。但我要告诉你，这与通过你的生活展示神的能力有关。